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在举办为期两周的中国钧瓷作品展览，这是上个时期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河南省的几家国营钧瓷工厂制作的产品的一部分，年代更靠近80年代。 器型上不仅有仿古的生活和装饰用品，更有为20世纪服务的奖杯。这次展览的题目就叫《中国钧瓷四海行：共和国钧官窑30年的精品展》。唐宋时期，工匠们在唐钧汝光蓝斑工艺的基础上，借鉴柴窑雨过天晴釉的 制瓷工艺，烧出了宋初的钧蓝釉等分向汝光釉。之后，由于对器物的材料以及工艺的罕见性的追求，结合这种罕见性与当时的宫廷城市和审美风尚，造就了一批非常难得的时代性作品。 具体的讲，用一种变数很高的制作方式，在非常有经验的师傅对变数的部分掌控下，让变数和经验在最大程度上为当时文明程度很高的达官贵人，在可以拿象征意义来借题发挥的城市化和个性化之间的得心应手服务。这就是唐宋钧瓷的诗意。 这就是钧瓷的不可复制性。实际上，从器物的原料和制作工艺来看，这次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展品已经不是唐宋时期的钧瓷，而是唐宋时期的钧瓷的衍生品，是新中国的钧瓷。这批钧瓷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可以批量生产，是具有可复制性的产品。 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河南的制瓷师傅们反复研究，在材料和工艺上避开各种已经无法还原的条件，想办法模仿古钧瓷的效果，尽可能地表达多数古钧瓷中具有共性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制瓷师傅们也发现了一些可以在半控制状态下找到的 偶遇的惊喜。比方说，中国人的审美里讲究润玉的效果。河南的高级工艺美术师刘建军在半控制的状态下，可以完成接近唐宋时期的程度。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这次展览的展品多数是私人藏家的收藏，主办这次展览的机构之一是河南省钧瓷文化研究会。 这是由河南省从事钧瓷研究生产的专家艺人和钧瓷爱好者组成的社会组织。通过展览，他们要让世界看到这一批具有鲜明特点的新中国钧瓷作品，体会其中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实，共和国钧官窑30年精品展里的作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从极左走向开放的30年里，由官方组织的让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高级享受的部分内容，通过可以复制的、可以稀释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享受，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讲社会主义的，是从打击土豪和劣绅，把土地和财富分给人民，才得到广泛支持， 才得到政权的。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沃斯论坛上警告世界1%的人口控制99%的财富会对世界稳定造成威胁时，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共和国钧瓷展告诉人们，那么难得的专属性、象征性那么强的帝王将相们享受的好东西， 在政治智慧的运筹帷幄下，能够批量生产，不仅让老百姓分享审美，也让老百姓分享 更人道、更合理、更安全的财富分配的和平理念。在世界各地，社会的中坚力量，年轻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社会分工受到严重威胁的金融吸金游戏至上的时代，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这次展览不正是端端正正的用文化艺术来回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贼喊捉贼的民粹弄臣吗？共和国军官窑30年精品展里的展品，正是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理念的历史见证，是对习近平达沃斯财富均衡分配讲话的呼应，是对今天的提醒，这就是这批作品的价值。请听高级工艺美术师刘建军专访。
我叫刘建军，是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层级传承人。
这次呢，在法国巴黎的中国文化中心展出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的官方的钧窑作品。那我们有一种印象，50年代到80年代呀，是中国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从完全的计划经济走向开放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去寻找古代的唐宋时期的一直到清朝的这种钧瓷工艺的极致，在寻找的过程里边，和古时候的典型的钧瓷工艺有什么样的区别？
50年代恢复钧瓷的时候呢，我们河南省省厅派遣大量的技术人员，对传统钧窑的开发和钧瓷残片的化验进行分析，找出它的相对的成分来进行试制，到各矿山进行转导原料。说在这段时间内来，我们的老前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试验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先原料后配方再烧制三种方法，对原料选定之后确定的配方，如何烧后的效果从颜色到整个它的营运度上达到宋代那个时候的标准，这是确实是一个难度。
当您说宋代时候的标准，那你们是从当时宋代的残片做的研究，还是从古籍档案里边找到的配方来做的研究呢？
当时没有什么配方，主要是从出土的残片里边进行化验分析，原料的分析，再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在这一阶段内呢，我们的科技人员昼夜不停地进行开始研究这个东西。
那么在审美上，宋朝它有它的对于品质审美的要求，到了几代几十代以后，50年代80年代，我们还找得到宋代人对于当时工艺极致的那种要求吗？
钧窑的生产呢，前年没有断过，它的技艺是代代相传，但是原料的部分它可能是有不太一样。所以说要恢复达到原有的固有的标准来说，首先是原料的问题，再一个是它配方组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开始研制时候的主要问题。我们找到了残片进行对比，进行原料的分析和配方组成的进行烧制，这样是花了大量的时间，
很辛苦那个时候。
对，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些老师傅呀，就整天都是做坯，因为钧窑的烧成呢，它最大的特点，钧窑的特点的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是钧窑对颜色固有的本质。釉面呢，又是死玉、非玉、胜死玉，钧和玉比，更比玉美。为什么这样说呢？钧瓷的釉色，好的釉色就好像玉一般的质感，但玉的质感它只有质感没有动感，钧窑烧作以后的质感和玉可以相比，并且由动感来进行带动它这一点去，所以说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所以你们就找到了50年代80年代属于这个30年自己的特点。
对，在55年以后进行试制了以后，通过就是将近1年的时间呢， 进行了恢复生产，因为当时是生产的这个量呢特别小，因为当时开始研发到生产的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的，在这个过程中为人民大会堂做了一批东西。
那么在形式上，您刚才说50年代到80年代这30年间，中国政府希望钧瓷能够往量产的方向发展，往大众化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发展，是不是？
是的，因为今天展出的这些作品呢，都是80年代的作品，也是根据当时日用品生活化的要求，钧瓷当时是皇宫所用的东西，能不能走向民众，有艺术的欣赏，走向实用化的东西，走向市场，批量的生产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我们进行了怎样的实验？这批的东西呢，和传统的做法有所改进。一是配方的改进，配方里边钧瓷的烧成可以说是还原气氛的一种烧制，同在还原气氛下烧制，它可以说能变成红色，通过窑内气氛、压力、温度的控制进行这种变化。所以说钧瓷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这样变化的。在这个时期进行这样的调制，就是在釉中加入一定的还原剂，不再受窑内气氛的控制，进行氧化烟进行烧制，所以说达到了今天这个工艺的改革。这批东西原有的定名就是钧瓷新工艺。
那么所以这30年也是其实就是在新中国之后给钧瓷一种新的演变、新的发展。
对，他也是说在从工艺角度、材料的应用、窑炉的改造、工艺的改革进行的这四个部分的提高。因为这个时期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今天展出的部分作品呢是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之内生产的，整个体制改革了以后就没有再生产，所以说这批东西是相当珍贵的。
谢谢您。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